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在今日的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马可福音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一件呢是很有趣的神迹。
我们看了一件很有趣的神迹。
不如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二十二节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八马可福音第八章的二十二节
到第二十四节。
到第二十四节。
啊，我请啊。
好，我读一下哈，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
主耶稣施行神迹，
主耶稣施行神迹，
从来都没好似这一次这样要分两个阶段才医好一个病人，
从来没有好像这一次一样要分两个阶段去医好一个人。
其实他只要吩咐、一件事，那个病人就会好了。
其实他只要吩咐一件事的话呢，那个病人就会好了。
但是当他来到这个加利利海北边的一个伯赛大的乡村的时候，
但是当他来到呢加利利海边这个叫做巴塞大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人呢就带了一个瞎子来求耶稣医他。
有一个人呢就带了一个瞎子呢来求耶稣呢医治他。
咁主耶稣怎么做呢？
主耶稣怎么做呢？
都不是很卫生的，
都好像不是太卫生似的。
首先呢，他用自己的唾沫呢是当作这个眼药膏这样擦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
首先呢，他用自己的唾沫呢像眼药膏那样子呢擦那个瞎子的眼睛上，
然后呢按手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按手在他的身上，
按完之后就问他了，
按完之后呢就问他，
你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那个瞎子抬头一看，
那个瞎子呢就抬头一看，
就说我看见人了，
就说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
他们好像树木一样好并且行走。
所以好明显这个瞎子是看到嘢，不过就看得不清楚。
所以很明显呢，这个瞎子是看到了东西，但是看得不是很清楚。
就好像一些长者做了一些白内障手术之后，有时候呢是都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就好像一些长者呢做了白内障的手术之后呢，有时候看都不是太清楚一样。
可能不是很成功啦，
可能不是很成功了。
于是呢，主耶稣进一步再做一些嘢。
于是呢，主耶稣呢进一步再做一些东西。
第二节就是这样讲了。
二十五节呢就这样说。
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
他定睛一看。
就复了原。
就复了原。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那这个呢就是完全成功了。
这个呢就是完全成功了。
这个盲了的眼的人呢竟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事物。
这个瞎眼的人呢竟然很清楚呢可以看见眼前的事物。
就复了原。
他就复了原。
意思就是说以前他看到。
意思呢他是以前他看得见。
后来不知道因为病的缘故就看不到。
但是后来呢可能因为病的缘故呢他就看不见了。
不过耶稣就医好了他了。
不过主耶稣呢就医好了他了。
帮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耶稣第一次行神迹是不成功呢？
为什么耶稣呢第一次行神迹呢是不成功呢？
这个好像不是很成功的神迹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好像不很成功的神迹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事情呢？
在大前日的喜乐团契里面，
在大前天的喜乐团契里面，
我和一班的团友都一同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跟一班的团友呢一起看这一段经文，
又曾经探讨过当中的原因，
又曾经呢探讨过当中的原因。
当中有一位团友，
当中有位团友
就是我们的黎河转父姊妹啦，
就是黎妈妈啦，哈，
佢呢就曾经提出一个解释嘅，
他曾经提过一个解释，
佢话可能呢，因为神要试下呢个瞎子嘅信心，
他说呢，可能上帝要试一下这个瞎子的信心，
睇佢系咪继续咁样相信耶稣，
看他是不是一样继续的去相信耶稣，
系咪？也依然呢是相信他能够医好他呢，
他是不是依然可以相信主可以治好他呢？
大家觉得这个解释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解释怎么样呢？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挺合理哈，
挺合理哈，
我都很佩服黎妈妈，
我都很佩服黎妈妈，
是很好的答案，
是很好的答案。
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呢，他是指出，
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呢指出，
耶稣分两次才医好这个瞎子的神迹，
耶稣呢分两次呢行这个医瞎子的神迹，
可以被视为一种的一个比喻，
可能会视为一个比喻，
讲出主耶稣的跟随者，
讲出呢主耶稣的跟随者
必须一再看见，
必须一再看见，
不断了解，
不断了解，
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
才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
换句话讲，
换句话来说，
跟随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
有时候就好像这个瞎子起初的情况一样，
有时候就好像这个瞎子开始的情况一样，
不能够很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不能很清楚的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对身边的事物不能够正确地作出判断，
对身边的事物呢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可惜人如果是不清楚明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应该做的事的时候，
很可惜呢，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不是的时候，
就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
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
因为判断出错而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或者甚至可笑的事。
因为判断错误呢，而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或者是很可笑的决定。
最近呢，网上呢就流传一件呢发生在那个地铁当中的事。
最近呢，网上流行了一个发生在地铁当中的事情。
有一个女子呢就打算呢将自己的位呢就让咗俾一个伯伯来坐。
有一位女士呢打算呢让位呢给一位老伯伯来坐。
但是旁边呢有个年轻人呢老实不客气咁样就坐咗落佢个位度。
但旁边呢站着那个年轻人呢老实不客气的就坐下去了。
好啦，当呢个女子呢就批评佢，你点解咁样做我嘅时候呢，
当这位女士呢批评这年轻人呢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
佢竟然呢是唔愿意系将个位呢系重新交翻出嚟。
这个年轻人呢竟然不愿意把那个位置让出来。
系啦，直到最后呢当呢个女子呢用呢个手机去拍摄佢嘅时候。
直到最后这个女士呢用手机把她拍下来之后。
佢先至觉得羞耻。
她才觉得自己很羞耻。
咁就自行离开啦。
自行离开了。
但佢个样貌呢已经喺网上登咗出嚟啦。
但她样子呢已经在网上呢登出来了。
并且呢广泛的流传。
并且呢广泛流传了。
好多人都不耻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
很多人都不耻呢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
有时候我真的想想他们是怎样面对人。
有时候我在想他以后怎么去面对人呢，
但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这么着意去争个位坐呢，
但我们想一下这年轻人为什么那么着意去争这个位子坐呢，
有冇发觉咧？最近咧，或者系近来咧，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唔愿意让位俾嗰啲有需要嘅人。
有没有发现呢？最近的年轻人呢，是越来越不愿意让位呢，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点解啊？
为什么呢？
点解啊？
为什么呢？
真系喎，以前咧啲年轻人就好，即系香港人好似又好有道德感咁样啊。
真的，以前呢吓，年轻人很愿意让位呢，很有道德感的。
有时候我都会被人家让个位给我坐。
有的时候呢我都会被人家让位给我坐。
不过我多数都是被师母坐先。
我多数都给师母坐。
这样哈。因为呢好多人都变成了这个低头族。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变成低头族。
只是挂着看手机。
就挂着看手机。
回复那些 WhatsApp 啊，或者一些现在有个 WeChat 是吧，
回复 WhatsApp 和微信。
成日 chat chat 下咁样吓，
一直在那里低头看着哈。
咩叫 chat 啊？知唔知啊？
什么的
chat？ 点解啊 ？chat 即系倾偈啊，
就是
WeChat，
在手机上聊天吓。
啊，有时候打啲游戏机啦，
或者有时候在玩游戏机。
啊，有时候我都收到一啲嘅 email 咧，话啊，又边个邀请我打呢个咩乜乜咩游戏咁样吓。
有时候都会收到 email 邀请牧师呢打游戏。
我明白啦，即系佢喺度打紧机，佢希望咧系啊，唔知系啊救命啊咁样啦吓、
啊。我就明白他在那里打手机，
啊、
打游戏机
啊，咁样喎。咁咧，呢、这个讲明咗咩道理咧？
这说明什么道理呢？
人的心往往被那些有趣的事物吸引着，
就是人的心呢往往被有趣的事呢吸引着，
以致不能够一心二用，
以致呢不可以一心两用。
当 一个人专注一件很有兴趣的时候的事物的时候，
当一个人专注一件很有趣的事物的时候，
他就没有法呢去兼顾身边的事，
他就没办法去兼顾身边的事情了，
或者是没法子留意身边的人，
或者说呢他没办法留意身边的人了。
大家不要看小了这个手机对年轻人的影响力，
大家不要小看了手机呢对年轻人的影响。
我有一个外孙仔、啊、
我有一个外孙，
咁呢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没什么表情，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当他一看到个手机上高有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呢，
但是他一看见手机上面电脑游戏的时候呢，
他的面上呢马上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脸上马上释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平时看不到的，
平常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电子媒体真的很有吸引力的，
电子媒体呢真的是很有吸引力的，
难怪很多人都离不开手机，
难怪呢很多人都离不开手机了。
试一下有一天如果你没有手机你能不能够过生活呢？
试一下有一天你没有手机你可不可以过生活呢？
可能没有一个这样的日子、啊、
可能没有一个这样
的日子。我们很多人几乎每时每刻都是留意着手机发放出来的讯息的，
我们很多人呢都差不多每时每刻呢都在留意手机呢发放出来的消息。
所以曾经有人 就问这个问题、啊、
所以曾经有人问这个问题，
教会聚会或者崇拜的时候应不应该禁止使用手机呢？
教会聚会或者崇拜的时候应不应该禁止去使用手机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认为呢藉着手机来接收一些紧急的讯息是无可厚非。
我认为呢、用手机呢来接收那些紧急的信息呢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老师或者讲员在讲解圣经的时候，
但如果老师或讲员呢在讲解圣经的时候，
学员之间互相发放短信互通消息的话，
学员之间呢互相发短信呢互通消息的话，
除非这些消息这些短信是非常重要，
除非这些消息或者短信呢是非常的重要，
否则就不应该这样使用手机，
不然呢就不应该这样使用手机了。
这个也都是尊重讲者一个基本的礼貌，
这都是尊重讲者的一个基本的礼貌。
人很多时候着意去做某些事情，
人呢有时候很刻意呢做一些事情，
却是因此而忽略了一些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的事，
因此呢忽略了一些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我举圣经里面两个例子，
我举圣经里面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的故事，
当中记载了有利未人和祭司经过一个受伤倒地的人身边，
当中呢记载一个利未人和一个祭司呢、经过一个受伤人的身边，
但是他们却是在那个人的身边过去了，
但他们却在这个人的身边呢走过去了。
这个圣经的比喻特别提到宗教人士，
这个圣经的比喻呢特别提到宗教人士，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受伤的人视而不见？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受伤的人呢视而不见呢？
很明显就是他们有事在身去做处理一些宗教的事务、
很明显呢他们是有事在身呢去处理一些宗教的事务。
难道宗教事务比去救一个受伤的人更加 有价值吗？
难道宗教的事物呢比救一个受伤的人呢更加有价值吗？
另外第二个例子，
另外第二个例子
就是耶稣讲过一个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比喻，
就是耶稣呢讲一个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比喻。
有一些那些被咒诅的人就对王讲了，
有一些被咒诅的人呢对王讲，
他就对坐坐在宝座上的人子耶稣这样讲，
对坐在宝座上的人子耶稣这样讲，
我几时没探过你监？
我什么时候没有探过你监？
我几时没有伺候过你病咗嘅你？
我几时没有伺候病的你？
我几时没有将食物或者食水来供应俾你啦？
我几时没有把食物和食水供应给你呢？
佢哋曾经有咁嘅经历，
他们曾经有过这些经历，
但系佢哋分辨唔到，其实佢哋所做嘅。可能就做在耶稣的身上，
他们分别不到，可能他们所做的就是坐在耶稣身上。
那以上的例子都是关乎一个问题，
以上例子呢关乎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错误抉择的问题，
首先是一个错误抉择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一个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问题，
这都是一个价值观呢出现偏差的问题，
是看错了的问题，
是看错了的问题。
那主耶稣的门徒同样他们都是犯了心里如患因而错判的毛病，
主耶稣的门徒呢就犯了这种呢心理疑惑呢因而错判的毛病。
让我们看一看另外一段较前的经文，
让我们看一段另外一段比较前的经文，
就是刚才的第十四节开始至到第二十一节，
就是刚才马可福音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我都请阿耀峰读
十四节哈，门徒忘了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让我们想一想，
让我们想一下，
最后为什么主耶稣慨叹门徒还是不明白呢？
为什么主耶稣最后还是慨叹门徒还是不明白呢？
事源就是他们明白主耶稣之前嘱咐他们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还不明白主耶稣之前的嘱咐他们的一句话，
就是第十五节所讲，
就是十五节所想，
耶稣嘱咐他们说，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他们怎么理解主耶稣这句说话呢？
他们怎么去理解主耶稣这句话呢？
第十六节讲给我们听，
十六节告诉我们，
他们彼此议论说，
他们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
耶稣却是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有指责性的说话，
耶稣呢却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有指责性的话。
大家数一下耶稣问了几多个问题，
大家可以数一下主耶稣呢问了多少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
为什么你们没有饼就议论呢？
你们还是不醒悟吗？
你们还是不醒悟吗？
还是不明白吗？
还是不明白吗？
你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有眼睛看不到吗？
你 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你不记得吗？
你不记得吗？
好多一连串的询问，
一连串的询问，
我看到是一个是质问，
我看到是一个质问，
很明显他们是没有用心去思想主耶稣曾经做过的事，
很明显的他没有用心去思想的主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
所以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
当众门徒听到主耶稣提出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的时候，
当众门徒呢听到主耶稣说呢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的时候，
他们马上就联想到饼的问题，
他们就马上联想到饼的问题，
因为这个酵母呢是可以令一大团的面粉去发起来的，
因为这个酵母呢是叫一团的面粉呢发起来的，
对于整个饼这个面团呢是带来极大或者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对这个饼呢会发出一些极大的不可逆转的一个事情，
因为经过发酵的做出来的饼是比较好吃的，
因为经过发酵之后呢做出来的饼呢是比较好吃的，
所以酵本来就是好的，
其实这个酵呢本来是好的，
但犹太人呢却是视这个酵母呢是不好的东西，
但犹太人呢视这个酵母呢是不好的东西，
它可以指是一些的罪恶，
它可以指呢是一些罪恶，
小小的罪恶就好像酵母一样，
小小的罪恶呢就好像这个酵母一样，
可以呢污染了整个的信仰群体，
可以污染呢整个的信仰的
群体，所以有在这些节期呢他 要去抄啊，就是找那些酵母然后丢了他的，
所以在节期呢会把就会找出这些酵母呢完了把它扔掉。
耶稣的说话是指出法利赛人和希律对门徒是带来不良的影响，
耶稣呢的教训呢是指这些法利赛人呢和希律人呢对门徒呢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他们一定要很小心谨慎地去处理，
所以他们要很小心的谨慎地去处理，
千万呢不要被他们呢是污染到，
不要给这些法利赛人呢污染到。
好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对门徒带来乜嘢非常不良的影响呢？
那这些法利赛人呢对门徒呢带来什么非常不良的影响呢？
在这一方面，
在这一方面，
众门徒呢可能只是想起主耶稣责备他们不谨慎做事，
门徒呢可能就是光想呢主耶稣责备他们呢不谨守做事情，
他们不谨慎去做事，
他们不谨慎做事情，
以致连应该要带备的在船上去吃的食物都没有带到，
以致呢应该带备的在船上应该吃的食物呢都没有带备，
于是呢门徒们呢彼此议论了，
于是呢这些门徒呢就彼此议论，
他们要追究责任，
他们追究责任，
哪个人要承担这个疏忽的责任呢？
谁要承担这个疏忽的责任呢？
这个就是他们所关心的事，
这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他们是错误理解主耶稣这句的说话的意思，
他们错误的理解呢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主耶稣不是在意船上有几多个食物，
主耶稣呢不是 在意呢船上有多少的食物，
圣经说他那里只有一个饼，
圣经说呢只有一个饼，
但对于耶稣来讲一个饼已经很足够了，
但对主耶稣来讲呢一个饼已经很足够了，
耶稣又不是去追究哪个人要对这个忘记带食物这件事负责，
主耶稣又不是要追究呢哪个人呢是忘了带食物这件事呢追求他的责任
他在指责门徒是几咁无知之后，
他在指责这些门徒呢那么无知之后，
就问他们一些有关之前施行过的那两件神迹的事，
就问他们有关之前主自己施行过的神迹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那五千人，
第一件就是五千人，
五饼二鱼的故事呢，
五饼二鱼的事情，
他问收拾剩下来的零碎是装满几多个篮子啊，
他问他们你们收拾的 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
他们回答是十二个，
他们回答说十二个，
跟着第二个问题是将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把七个饼呢分给四千人，
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几多个筐子啊，
收拾的零碎呢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
他们说七个，
他们说七个，
跟着耶稣对他们说，
之后呢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虽然门徒好清楚好准确咁样答出咗个答案。
虽然呢门徒呢很清楚很准确地回答这些答案。
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当中的意思。
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当中的意思。
我个人认为呢主耶稣当中有两个含义。
我个人认为呢主耶稣当中呢有两个含义。
第一就是这两次的变饼的变食物的神迹是成功的。
第一个就是这两次变用饼变食物的神迹呢是成功的。
第一次的对象是犹太人。
第一次的对象呢是犹太人。
神藉着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去喂饱了五千多个他的子民。
神借着主耶稣呢用五饼二鱼呢喂饱了这五千多个神的儿女。
第二次呢他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呢去喂饱了四千个外邦人。
第二个呢他用七个饼呢和几条小鱼呢是喂饱了四千多个外邦人。
所以门徒要相信耶稣。
所以门徒呢要相信主耶稣。
因为靠着他来侍奉主必定会有美好成功的果效。
因为靠着主呢侍奉上帝呢是必定有美好的果效。
好啦，主耶稣第二方面呢，主耶稣施行神迹嘅时候，门徒亦都有份参与其中嘅。
第二方面呢，主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呢，门徒都有参与在当中。
佢哋应该唔会忘记，
他们应该不会忘记，
系佢哋将嗰啲饼啊、鱼啊，系递俾放喺其他嘅人嘅面前噶。
因为是他们呢，把这些饼和鱼啊放在别人的面前的。
除非他们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
除非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
不明白他的职事或者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
不明白他的职事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门徒所作出的决定，
门徒所做出的决定，
如果不谨慎用心听主耶稣的警告的说话，
如果不谨慎用心去听主耶稣所警告的话，
就会落入在法利赛人和希律王同样的错误判断当中，
就会落在像法利赛和希律人这些人的错误的判断当中。
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有什么错误判断呢？
法利赛人呢对主耶稣有什么错误的判断呢？
从最近的经文上文去看，
从最近的经文上文去看，
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
我们看一下十一十二节
这里讲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这里讲的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从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
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就好像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一样，
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就像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一样，
根本上是不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尼赛亚，
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呢是从神而来的尼赛亚。
所以他们是存着什么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求神迹呢？
所以他们是存一个什么心呢来到耶稣面前求神迹呢？
我相信是一个不信的恶心，
我相信是一个不信的恶心。
他们特别要求耶稣，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
他们特别要求耶稣，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
特别要提从天上，
特别要提从天上。
但是圣经说他们想要试探他，
但圣经这样说，他们想要试探他。
他基本上的心态就是只是试探耶稣，
基本上他们的心态呢就是要试探耶稣，
看看他会不会讲错说话去迫害他的，
看一下他会不会讲错话就去逼害他。
所以难怪主耶稣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所以呢主耶稣呢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因为当一个人抱着一个不信的恶心来求他行神迹的话，
因为当一个人呢是存一个不信的恶心呢去求他行神迹的话，
纵使他是施行了神迹，
纵使呢主是施行了神迹，
那个人始终都不会相信他。
那些人呢始终都不会相信他。
但法利赛人是一个表面敬虔的犹太人。
法利赛人呢是个表面敬虔的犹太人。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只会从个人的利益出发。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呢只会从个人的利益来出发。
他们会坚守古人所遗传下来的规条。
他们会坚守呢古人呢遗留下来的规条。
但是因为这样呢就做出了很多离经背道的决定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呢做出了很多离经背道的事情了。
我们在第七章可以看到一个很离谱的例子。
我们在第七章可以看到一个很离谱的例子。
那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将当供养父母的钱。
如果一个人把应该将应当去供养父母的钱。
是做了这个叫割耳板的话。
做了割耳板的话，
即是交将这些钱交了给圣殿或者会堂，贡献了给神的话，
就说呢把这些钱呢交给圣殿会堂，贡献了给神的话，
宗教领袖就容许这个人可以不必再付钱去供养父母了。
宗教领袖呢就容许这些人呢不用再供养自己的父母了。
这个明显就是偷窃同埋唔孝顺父母嘅做法。
这个明显呢就是偷窃呢和不孝顺父母的做法。
因为嗰个人偷窃咗本来是属于父母的金钱。
因为那个人是偷窃了本来属于他父母的金钱。
完全是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诫命。
完全呢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诫命。
但是法利赛人却是坚守这些的规条。
但是法利赛人呢却坚守这些规条。
法利赛人和文士屡次是被主耶稣斥责为假冒为善的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屡次被主耶稣呢斥责为假冒为善的人。
最严厉的指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
最严厉的指责呢记录在马太福音的23章。
我们看23章23节和第24节。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23和24节。
好，请
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法律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带路的，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了。
耶稣比喻法利赛人和文士。
耶稣呢比喻法利赛人和文士
是瞎眼领路，
是瞎眼领路。
他们没有眼睇吗？
他们没有眼看吗？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呢？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呢？
他们只是拘泥于一些很细微的十分之一的贡献。
他们是很看重这个细微的十分之一的贡献。
他们却不去行出神认为更加重要的事。
他们没有行出神认为更加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只是着重一些很次要的事。
他们只注重一些很次要的事情。
他们连真正的十分之一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他们连真正的十分之一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上次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到希律王呢是将施浸约翰杀死了。
所以我们看见希律王呢把施洗约翰呢杀死了。
将这个正直圣洁的人杀死绝对不是公义的事情。
把这个正直的人杀死呢绝对不是一个公义的事情。
但由于他信他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官员的情面，
因为呢他要看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的官员的情面，
就作出了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了。
所以做出了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了。
最近有一单在外国的新闻，
最近有一件在外国的新闻，
就是说一个中国 一个六十几岁的中国男人，
就说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国男人，
无缘无故是被一个外国人呢是攻击，
无缘无故呢被一个外国人的攻击，
将他的头呢是摔去那个的墙上高，
把他的头呢就摔到墙上。
当他倒下来的时候呢，那个人就继续打他的头。
当他倒地的时候，那个人就继续打他的头。
最后这个男人就重伤而死了。
最后这个中国男人呢就重伤而死了。
但是最特别的呢就是说当时在场有好多的人。
最特别是当时呢在场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看到这件事。
他们都看见这件事。
却是视而不见。
却是视而不见。
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
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
讲给我们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咁讲。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这样说。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和平。
和圣灵中的喜乐。
和圣灵中的喜乐。
那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过一个那个白菜大的瞎子被耶稣医好的故事呢，
在讲到的开始，我们看见一个伯赛大的一个瞎子呢被主耶稣医好的事情。
那请留意呢耶稣怎样去做。
请留意呢耶稣怎么去做。
那他第23节他首先就拉住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
首先呢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
好啦，到他医好了瞎子之后呢，第26节就这样讲。
到他医好瞎子之后呢，26节这样说，
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
主耶稣行事是有他的次序和计划的。
主耶稣行事呢有他的次序和他的计划的。
在他未曾作出重大的预言之前，
在他没有做出重大的预言之前，
他总是叫那些被他医好的人，
他总是叫他被他医好的人，
不要向其他人宣扬他怎样得到医治，
不要跟别的人去宣扬主耶稣怎么把他医好。
可见他清楚知道他在世的任务或者使命，
可见呢他很清楚他自己在世的任务或者是使命，
就是宣告神的国已经来临了，
就是宣讲神的国已经来临了。
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位弥赛亚，
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位弥赛亚，
使人得着拯救，
使人得着拯救。
而他虽然当时都是称呼自己做人子，
虽然他多次称呼自己为人子，
但其实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
其实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
他听从父神的吩咐。
他听从父神的吩咐。
宣讲天国的福音。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教训门徒各样的道理。
又教训门徒各样的道理。
目的就是要装备好他们。
目的就是要装备好他们。
以致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以致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门徒可以将他的使命传承下去，
门徒可以把他的使命呢传承下去。
所以神的道是就是他的即时的重点，
所以神的道呢就是他的最重要的重点，
不是行神迹，
不是行神迹。
最后他付上了自己的生命，
最后他付上了自己的生命
来证实他所传的道，
来证实他所传的道，
就是出于那位独一的真神，
就是出于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也都要学效耶稣，
我们都要仿效耶稣，
要清楚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向那些未信者传扬福音，
清楚我们要做的就是向那些没信的人传扬福音。
我不厌其烦就是再讲一讲我们的新港台，
我们不厌其我不厌其烦的再讲一下我们的新的讲台讲台。
下一次我会将这个意思呢印咗落个程序表里面。
我下一次把这个意思呢会印出来程序表里面。
我恐怕有些人明白啊，所以不断的问问题。
我恐防一些人不明白呢，不断的问问题。
为什么这个讲台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呢？是什么意思呢？
讲台前面有这个标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有两个意思的。
有两个意思的。
是由于这个标志有灯在里面可以放光。
由于这个标志呢是有灯在里面可以、发光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讲台讲到是可以将神的道呢是好像明灯这样发放出来。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讲台讲到呢可以像明灯一样呢把这个讯息呢发出来。
咁第二个意思呢就係、是、喺三个颜色之间嗰个 Y 字。
这个就是、第二意思在三个颜色中间这个 Y 字。
就係象征被钉死十字架上嘅耶稣。
就象征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至于呢三个颜色代表乜嘢呢？
至于这个三个颜色又代表什么呢？
我强调我哋唔係礼仪教会。
我强调我们不是礼仪教会。
所以係冇意思㗎。
所以是没有意思的。
只是装饰的，
只是装饰。
大家觉得靓咁就算噶啦，
大家觉得好看就好。
就好似嗰盆花咁好靓，
就像那个花一样好看就好。
摆喺侧边唔系表示唔靓噶，
放在旁边不代表不漂亮噶。
好好有心思，好显出佢哋嘅用心去侍奉。
很有心思啊，看到他们用心的去侍奉。
嗱，当主耶稣预言佢会牺牲咗自己嘅性命，
当主耶稣预言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件事就成为了全卷 马可福音的高潮。
这件事呢就成为全卷马可福音的高潮。
是引领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
引领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
转移要思考怎样进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生当中。
转移呢去思考如何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生。
我们会在下一次呢探讨这个的课题。
我们在下一次会探讨这个课题。
但主耶稣的门徒必须明白主耶稣是谁。
但主耶稣的门徒呢必须明白主耶稣是谁。
正如呢如果你想浸礼班一定要明白主耶稣是谁。
正如呢你要上浸礼班你一定要知道主耶稣是哪一位。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世界上的职事和的使命最关注什么？
第二个呢就是、他在世上的职事或者是使命他最关注是什么？
就是要使人能够进入天国当中。
主耶稣就是要使人可以进入天国当中。
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一点。
作为主的门徒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这一点。
甚至咁讲，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十五节这样说，主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
当廿一节，耶稣话：你们还是不明白么？
当主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呢句说话就成为咗今日对我哋嘅挑战。
这句话就成为今天对我们的挑战。
当时嘅众门徒对耶稣嘅身份、佢嘅使命、职份都唔清楚、唔明白嘅。
当时的门徒呢，对主耶稣的身份、职份呢，都是不太明白的。
但系到咗今日，
但是到了今天，
藉住我哋对福音书之后嘅记载。
借着我们对福音书之后的记载，
加上其他圣经的解释，
加上别的圣其他圣经的解释，
我们是不是仍旧不是很明白？
我们是不是依旧不太明白？
耶稣对我们今日信徒的心意是什么呢？
主耶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心意到底还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用心，
我们一定要用心。
去亲近主，
去亲近主。
我们既然是有眼的人，
我们既然是有眼睛的人，
就要看到主的心意，
就要看到主的心意，
要看得清楚，看得准确，
要看得清楚，看得准确，
切勿视而不见，
切勿视而不见。
耶稣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
神所看重的。
是行公义好怜悯，
是行公义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是与神同行，
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我们要行在、主的心意当中，
我们要行在主的心意当中，
是 做一个好似施浸约翰，
做一个好像施洗约翰，
或者是好似主耶稣一样的正直圣洁的人，
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正直圣洁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制作今天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圣洁的人。主啊，我们有眼就看得清楚，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求问你的心意，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能够分辨是非，懂得应该做什么的事情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